十月九日，不死心的精卫鸟。
很久以前，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帝王，大家称他为炎帝。炎帝也就是发明药草能治百病的神农氏。他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儿，名叫女娃。女娃从小最受父母宠爱了，所以非常任性。有一次，女娃在荒野上漫无目标地走啊走的，走到了东海边。她一眼看见了大海，不禁停住脚，看呆了，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像天那样广阔的大海呀。她伸开双手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但是海水轰隆轰隆地咆哮着，不断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沙滩，像要把女娃推倒。女娃只得爬上比较高一点的岩石。从此，女娃像是着了迷似的，经常地到东海边看海、散步、捡贝壳。她在海边逗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了。这一天黄昏，女娃站在海边的岩石上，只看见灿烂的云霞一朵朵飘向很远很远的海天交接的地方。女娃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儿，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：
海那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大海到底有没有尽头呢？如果我能够越过大海，看看它通到哪里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那是不可能的。
附近一个白胡子老渔夫恰巧经过，就对女娃这么说。老渔夫望着汹涌的大海，叹了口气，又劝女娃说：
哎，以前呐，也有人像你这样想越过大海到海那边去，但是一去就没有回来过。小女孩，大海是凶恶危险的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哦。
女娃眼睛望着大海，根本不把老渔夫的话放在心上。她喃喃自语说：
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越过大海去玩玩。
这个时候，大海忽然飞溅起漫天的浪花，在震耳的浪潮声中，女娃听见不知道什么人在说话。她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发现原来是大海在凶狠地对她说：
小女孩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，你这么个小小的人也敢要越过我，难道你不怕我把你吞了？
大海说着，露出了一张狰狞的脸，又伸出了一只只爪子扑上岩石，像要把女娃抓下海。女娃一点也不惊慌，看都不看大海一眼，反而满怀信心地说：
哼，你只不过是一朵朵小水花聚集起来的，我才不怕呢。
大海随手抛来几块残破的木板，冷笑了几声说：
你不怕，看看这几块破船板吧，有些自不量力的人乘船想要越过我，结果呢，他们全都被我吞了，船也被我打成了碎片，你仔细的看一看吧。
大海吼完，怒气冲冲地退下岩石，海面 又恢复了平静，像一块微微起皱的丝绸。女娃看见了沙滩上那几块破船板，想了想，就把一块大船板推下海，然后勇敢地踏上去，满心渴望地朝海天交汇的地方划去。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了，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，银色的月光洒在大海上，也洒在女娃小小的身子上。女娃抬头看看月亮，微笑起来，继续费力地划水前进。忽然大海阴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
小女孩，快回去吧，早点回头还来得及，不然我就要吞了你。
女娃回头望望海岸，只见一片暗蓝，海岸已经看不清楚了。女娃不禁有一些瑟缩起来，但是她一回头，看见了月光洒在前面的海上，好像铺成了一条通往天边的银色道路。于是他又鼓起勇气回答大海说，
不，我不回去，我划了这么久了，就是想看看你通到哪里，你的尽头是什么，你不要想把我吓到。
大海一听，又鼓起汹涌的浪头，并且伸出爪子，露出了一张愤怒的脸。海风越来越大，几丈高的浪头像城墙倒塌一般压在女娃身上，女娃紧抓着破船板，一会儿被高高的撑上了半天，一会儿又被海爪子抓回来压下了海底。终于女娃被淹死在大海里头了。天亮了，金色的阳光映着海面，大海换了副平静的脸，懒洋洋地拨动着一块空荡荡的破船板。这时候，海上出现了一只大海从来没有见过的小鸟。这小鸟有花脑袋、白嘴巴和红色的脚。它恨恨地瞪着大海，把衔在嘴里的树枝扔在海上，然后精卫精卫地叫着，
精卫
飞到岸边的西山去衔一些小石头或小树枝，再飞回来把小石头小树枝投进海里。原来这只小鸟正是女娃的灵魂变的，后来的人因为它的叫声而称它为精卫。一天又一天，小小的精卫不断地在一望无际的东海上抛掷石头和树枝。大海觉得很奇怪，忍不住开口问，
小精卫，你为什么每天都衔些东西丢在我的身上呢？
我恨你把我淹死，将来你还会兴风作浪害死别人的，所以我发誓要把你填平，使你再也不能够伤害别人。
太可笑了，小精卫，我这么深这么大，你想要填平我，就算过了十万年也不可能办到啊。
就算过了一百万年、一千万年，只要我不休息、不停止，总有一天会把你填平的。
不可能的！
大海轻视地笑着，摇摇浪头，不理会小精卫了。小精卫并不气馁， 他又轻巧地飞往西山去了。直到今天，海上还常常飘着一些小树枝，据说小精卫依旧不屈不挠地来来回回要填平大海呢。